魏先生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个看法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子对您，你应该的了，我不觉得亏欠你，啊，或者是我觉得亏欠你，这是个人这个 feeling， 这个个人的这个标准呢都不一样。但是保罗劝我们，就从心里面，你要知道这个原则是不可以亏欠人，呀，要彼此的相爱。怎么样不亏欠人呢？你要去爱他，好像爱你自己一样，爱人如己，就不会亏欠别人了。所以你要常常以为亏欠，即使你没有亏欠别人，你还是要抱一个心情，说我要亏欠你了，我不要亏欠，但是还有一个亏欠的心理，总是觉得人家对你的好处了，嗯，所以这是你个人心里面的一个标准，一个想法，不可以亏欠。就为什么很多人他到我家去帮我整理房子啊，好多人啊想到我家去帮我整理房子，我说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要亏欠别人。
这个不是亏欠，
亏欠别人，你叫我心里边
写啊写啊，
是很大的负担。那天这弟兄们都跑到我院子里去帮我搬那个树枝啊，这心里边很亏欠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还你们这个亏欠。
不是这样，
你们也许不觉得，但是在我心里头，我可以做的事情，我不去求别人。
不是，看那个墙上说啥？墙上说什么？
不是因为一家人就可以亏欠别人。
嗯嗯，不是这种
的。那是你是什么？
不一样。
怎么不一样啊？
那我爱我的孩子，他就亏欠我吗？嗯嗯，不是这样，他爱孩子。他不会，孩子不会觉得亏欠。
不是那个亏欠，你是那是你的责任。
哦呀，
你把他养大是你的责任，那个没有亏欠。
那我们也觉得亏欠了，因为你这么大的年纪来教导我们，那我们是不是亏欠？
好
吧，那是你
正确的态度。你觉得？你亏欠我，
对
呀，是啊，
亏欠，
有
一个很多
感恩的心，
嗯嗯，
对不对？我没有要求你们，但是中国人讲什么？滴水之恩呢，涌泉相报啊，是不是这样讲？虽然一点点的恩典。这是人家对我们的好处，我们亏欠
你。
哦，这东西掉在这里了，你跑来帮我捡起来。
哟，
这是亏欠你了，这是你帮助我，我可以做的，你帮我做了，我心里面感觉到感激。不是说你自己愿意做的，我不是。不是说他愿意做的就应该叫他做，是为了你，人家付出，为你付出，你心里面要感觉到感激。
感激跟亏欠我觉得不一样。
有人 拿一个小月饼给我，
回家他们一样，
我心里面感觉到亏欠，人家想着我，给我吃，人家不会吃吗？
不要说了，
人家一口也吃掉了，为什么要给你吃啊？就想着你，尊敬你，爱你呀，所以表示他的爱。这个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应该的，就是那种我比你年纪大，也应该，这就是亏欠了别人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亏欠啊，凡是荣耀行而行，
神
应该没有亏欠。
荣耀神而行，
你没有亏欠，对别人施恩没有亏欠，但是受恩的人感觉到亏欠。不是讲的一个人呢、啊，你看，你这是施恩的人，并没有感觉到亏欠，但
是
受恩的人心里面有亏欠的感觉。
在哪里？
对不对？这里有说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亏欠，是彼此相爱。这你写的？
我写。
啊，是你写的？哦。
是不是？不是。
我有，我有啊。我也有。
这是让我们用彼此相爱的心来相待。OK， 不是受之无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他的。对，你要听他那个话里面的意思，对，他不是说对，他的话的意思。
彼此相爱。
对。
凡事不可以亏欠别人，
没
有亏欠，彼此相爱。就是我们彼此都是用爱心来对待别人，但是保罗下面讲了一句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啊？
又要
常以为亏欠，
对，
就心里面，你不可以受了人家的恩惠，你觉得应该得的，哎，你这样做应该的，你欠我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应该以爱彼此的相对呀，因为爱人的。就完全的律法呀，我们彼此相爱都是从爱做出发点。我不是叫你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，让我感觉到亏欠你，或者要觉得你亏欠我等等，我们要彼此的相爱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以为是亏欠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，我们就不会亏欠别人。大家可以明白吧？我们常常要想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，常常要想到我是在亏欠了别人，但是我们待人都是以爱做出发点，彼此的相爱，你就不会亏欠别人。为什么呢？这爱是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这个爱的这个限度没有办法比爱自己更多的了。你不管爱别人多少，可能都不如你爱自己。如果你能有爱自己的这种爱去爱别人，你就可以达到标准了。 你这样子，你就不会亏欠别人，别人这样子对你，也不会亏欠你。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？可以了解吗？我们很多的时候感觉到我们亏欠了别人，就是没有对别人做到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做到，所以亏欠了别人。怎么能够改过来呢？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的那种的爱，以神的爱彼此相爱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我亏欠他，他亏欠了我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 A， 圣经
圣徒
缺乏要帮助，
厉害，
真是的。圣徒缺乏
要
帮
补，
是吧？但他已经告诉你，他没有缺乏的。看见了，你对我的话怀疑吗？我说我没有缺乏，他不就没有缺乏了吗？你说请你喝这个水，明明知道我要喝，客气，但我刚刚喝过了，我不要了，谢谢你。勉强我喝，
过度热情，过度热情的社会。
那说你不喝就是亏欠我，这样子啊？不对，
老先生是厉害。
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补，他没有需要，你把它留起来给别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勉强别人，那不是亏欠你，是你亏欠了他。好像有点勉强，不是有一点
不要过度热情了，
勉强了，就是勉强了，已经勉强了，你不要勉强我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不能喝了，就再喝再喝，我已经喝饱了，再喝再喝，虽然是好意，但是不必要这样子，你强迫我喝，是我亏欠你啊？你强迫我喝，是你亏欠我还是我亏欠你啊？你强迫我是你亏欠我，不是我亏欠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要亏欠别人。别人有，我们宁可别人亏欠我，但我不要亏欠你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亏欠我，实际上你不需要，因为这是出于我的爱，神的爱是这样子，你不需要，但是你会感觉到你亏欠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不是出于勉强。OK， 所以常常以爱做出发点，以 以爱来行动，就不会以为是亏欠，因为爱人就是完全的律法啊。这个神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，两样是不是？尽心尽力尽力尽性爱你的神。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，这是律法的总纲。爱神爱人，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做每一样事情，你就已经做到你该做的，就不会去亏欠人。如果对方也是这样做，我们也不会亏欠了，就是亏欠了，因为出于爱的关系，我也不觉得是亏欠的呀。所以我们就完全的律法，你做到爱神爱人，你就完全的律法，每样事情都合乎爱神爱人的原则，你就做到了律法，完全的律法呀。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，你要尊敬要敬畏什么，你就要爱神爱人。第九节，现在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罪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。哦，要怎么说呢？不可奸淫，奸淫你是去侵犯对方的这个爱人，爱的人，你和他的妻子行奸淫，和他的姐妹，和他的什么，这都是侵犯了别人。杀人更是这样子，你去危害了别人，偷盗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算你自己的，这是亏待了别人。贪婪也是一样，别人有的东西你想要拿来属于你的。偷盗和贪婪有什么不同啊？有没有不同？怎么不同？偷盗和贪婪有什么不同啊？是不是？偷盗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却把他的东西拿来归你自己，这是偷盗。贪婪是我明明看的，你看的，你知道，我喜欢这个。我喜欢这样，这是害了别人，让别人吃亏了，但是呢，你拿去了，你得这个利益，你得了利益，让别人受害，所以这个都是律法所禁止的，奸淫、偷盗、贪婪等等的，还有其他的，都是这个律法所禁止的，是去危害别人，所以这种事情都不可以做的。就是违背诫命。然而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你想到奸淫是对对方的一个伤害，杀人更是这样子，偷盗也是这样子，贪婪更是这样子，这个都是害别人利自己。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你不愿意别人这样子对你，你也不对别人这样子，己所勿欲，
是欲与不施于人者，己所不欲，不施于人。孔老子这样讲了，孔夫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中文。耶稣说：“你愿意别人怎么样爱你，你要怎么样爱别人，爱人如己。”所以，都包括在“爱人如己”这句话里头。第十节，爱是不加害于人，就是我上面刚刚讲要讲的，他是讲的比较清楚。爱是不加害于人，奸淫、杀人、偷盗、贪婪，这都是加害于别人。爱是不加害于别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，就等于说你如果能爱人如己，你就完全了律法，就行了律法，你不会有这种奸淫、杀人、偷窃、贪婪等等这种行为，对不对？爱是不加害于别人，你见了人你把他骂一顿，让他心里面很难过，这是不是加害于别人？对不对？你让他心里面难过，这加害于别人。你不管做什么东西，爱人如己就是不加害于别人。你加害于别人，这就不是爱人。要想到人家这样对你，你也会觉得不高兴，加害于你了。所以，我们要想到，尤其是那些犹太人，他们遵行律法，都知道律法，所以保罗用这个提醒他们，不是因为你变成基督徒你就可以随便这样子做，你叫别人行这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，遵守犹太人律法，这也是危害人、加害于人。你强迫他做他不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了解吧？有没有问题？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，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他再者，就是更进一步了。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现今你不可以再继续睡觉了，昏昏迷迷的好像在睡觉一样呢，不可以了，要给睡醒了，起来了。但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时代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哦，你出现的时候没有得救吗？怎么现在比出现的时候更离这个得救更近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 大将是知道吧？知道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你信了以后，你应该有属灵的成长，慢慢慢慢的灵命的成长。
这样，他说什么？成长了，
信了以后要
属灵成长了，
属灵，
属灵的，
这就是得救了。
信了以后要，
那就是指的圣灵，你的灵命成长吗？
对，就是信了以后要。
这里写什么呢？是指的我们成长吗？这得救是指的什么？为什么说我们出世的时候没有到这得救，现在离得救更近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记得吧？这是吧？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分作三个阶段，大家都记得吧？你们都记得吧？
有
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因信称圣。
称义。
第二个呢？
因信称圣。
称义。
因信
称义。
称义。因信
成
圣。第三个呢？
因信得荣。
第一个是因信称义，因信被称义，就是说你本来是罪人，你一信以后，神就称你是义人了，不再是罪人了。有一个人他说，我们常常感激神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这话对不对啊？
看来不对。
这话不对。
过去是。
我们以前是罪人。
对，过去。
现在不是罪人了。啊。
除非再犯罪。
现在不是罪人。说。这个牧师骂他们，你该骂，因为你是罪人，这话对不对啊？啊，我骂你，因为你是罪人啊，对吧？你是罪人吧？
曾经是。
过去我是一个罪人，现在我不是罪人，我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是一个义人了。虽然我还犯罪，但是我仍然是一个义人。
对，他是蒙恩的。
哎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蒙恩的罪人也不是。这个话是这样子讲，但是你不是这个罪人。OK， 这好像说一个人生病他医好了，说你怎么样，你还好吧？哦，我是被医好的病人。你是被医好的病人吗？事实是这样子，他已经得到医治了，但你是不是病人呢？
不是
病人啊，得救的病人，罪人。你得救了，已经。犯罪那一时刻也不是罪人，你是义人，还是犯了罪？
义人犯了罪。
你是罪人，你不能够去进天堂，进天国。OK。所以，你已经是被医治好了， 你不会到别人说我是一个医好被医好的病人，你说病好了我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好人啊，以前我是病人，现在我得到医治，我是一个没有病的人了。那没有病你还咳嗽，对，我没有病了，但是偶尔感冒了，偶尔做什么了，也许感冒了，你也许怎么样，啊，所以这不是不代表你是这个病人，哎，我们没有罪已经得到赦免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是义人。然而，义人也有跌倒的时候，也有犯罪的时候。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，讲过很多次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。基督徒会犯罪吗？
会。
基督徒会犯罪吗？
会呀。
基督徒会犯罪吗？
基督徒会犯
罪。那不应该犯罪。
基督徒会被老公吗？
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呀？
会呀，
会
呀。
不会呀。
我说会。
你为什么？因为犯罪是是吧？
错误的选择。
啊。
选。
错误的一个选
择。
你选了这个错的东西。犯罪是不是因为你有罪性？叫我们犯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
是罪性。
我们有罪性，叫我们犯罪啊。你信耶稣以后，你还有罪性吗？有没有？
这个是
focus
on Jesus，保全。
你还有罪性吗？
跑。
你有罪性。
跑。
你是罪人。
你
有罪性。
什么叫罪性？
一个狗有狗性，猫有猫性，人有人性，罪人有罪人性，你有罪人的性格，他在你的生命里头，你就是个罪人。你是罪人吗？
所以我借着信。
是罪人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知道。
这个我已经讲过若干遍了。在伊甸园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以前讲道的时候讲到这个，你还记得吗？都不记得。
罗马书六六。
OK， 今天我再重复一遍，下次下个礼拜考试。看看你们记得不记得，我们犯罪不是因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毒，不是因为那个环境，不是因为魔鬼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神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换句话说，你去挑别的选别的都无所谓，但是不可以选这个。所以他们偏偏选了这个，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这就是犯了罪。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，这是周丽的水，我说我要做一个错误的选择。别人的水你不可以贪婪，对不对？他要给你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那是我的亏欠了，我哪让我亏欠了？但是我去拿人家的， 想做一个错误的选择，这个就是罪，犯罪了。任何的错误的选择就是罪。所以基督徒怎么会犯罪呢？因为你又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当你做错误的选择的时候，你犯了罪。你信了耶稣，神没有把你选择的能力、选择的智慧给你拿掉，你不是变成一个木偶让神这样子操纵你了，没有，你还是有神的性格，你还是可以去选择，但你选择有对有错，对就是善，错就是恶，你选恶没有选善，这就是犯了罪。所以你基督徒怎么犯罪了？做一个错误的选择。谁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偏偏这样子，那不就犯罪了吗？对不对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对不对？前面说我们就说我们没有罪，但是自欺欺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犯了罪，如果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求神饶恕我们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就是基督徒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罪。你不向神承认，你把它揣在口袋里头带着，舍不得扔，你始终是有罪，这就是你的罪，你是带罪。你不能去见神，为什么？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，不能去见主了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罪都处理掉，我们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人家问你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，当然我们没有去杀人放火等等等等，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就是你没有行为，只有思想的这错误也是罪。怎么会犯罪呢？你做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你选择错了，你选择恶不选择善，神把善和恶放在这里，你怎么就是善，怎么就是恶？你怎么会变善恶？我见你的话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得罪你。我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标准。你选择之前你不知道，你要去对着神的话来比一比，神的话说可以就可以，神的话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 OK， 就是错了。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呀？会。为什么会犯罪呢？不是神已经把我们洗掉了吗？我们还有没有罪性？还有没有罪性？
没有。
神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。有时候是说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有罪性，耶稣的宝血 把你的罪洗的，但罪性洗不掉啊，可以吗？说会问啊，会吗？耶稣的宝血不能把你的罪性洗掉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
嗯。
那没有罪性呢，你怎么还会犯罪呀？还会犯罪就是我们继续做错误的选择。事情堂主呢，你又求谁说不可以贪婪，你看我真正喜欢的这个，他挂一个项链我好喜欢的，他穿的衣服我很喜欢，贪婪谁说这不可以，我们贪婪只心里面这样子，谁说不可以，他古的时候就是你就拿去了，你把你贪婪你就把人家东西拿去，就是当着人家看见的时候你也去拿，这是贪婪，别人看不见你去拿，这是偷窃啊，去偷了都不可以，加害于人都不可以，所以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过我们成圣的生活，我们一生里头学习怎么样去过这个成圣的生活，让我们完全的圣洁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什么人被提？这些没有罪的人要被提，有罪的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怎么样被提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不要论断，我会，你不会，不要先论断别人。我们只知道，有些人被提，两个女人推磨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提。不是两个人推磨，一个推磨，一个坐那儿看呢，推的人拿去了，坐在那儿看的人，那不是两个人推磨，一样，同样的工作，同样的地位，同样，但是一个被提去。一个被留下来，唉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带罪去见神，这是确定的。神来的时候他把我们提去，我们过的是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进到人宅里头，进到神的荣耀里头，得救了，呀！所以，我们离我们刚刚信主、因信称义的那一刻
更
接近，我们被提的那一刻。所以，靠我们得救的，我们进到主的荣耀里头，脱去这个肉体就完全得救了。当你脱掉这个肉体的时候完全得救，离那一刻时间非常近了，更近了，比以前更近了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近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了解吗？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OK。
卢阿姨，你今天带我们祷告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母，满有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赞美你哦，今天你有带领吴牧师给我们讲解了哦，这个罗马书的哦，八章到
十一，
四章啊四嗯八章八章的
八节，
十一章的四三章的八节到十节，是吧？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，是吧？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是吧？我们不可亏欠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也不可亏欠任何的人，是吧？你的教导 哦，是我们学到了很大的功课，是吧？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也感谢你，哦，带领吴牧师这么大岁数来在我们的面前来教导我们，是吧？在这个真理上，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，是吧？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犯罪？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说，哦，这个我们还有这个罪行在这里面，说这是错误的答案。
嗯。
吴牧师给我们简单来说是，这是我们做了哦错误的选择，是吧？谢谢你，感谢你。
嗯。
感谢你的话语，哦，叫我们心里明白清楚，是吧？谢谢你的恩典，是吧？再次把哦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一会儿要去哦敬拜中心敬拜你。是吧？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是吧？求你也保守吴牧师的身体健康，叫他们继续的在老年的时候能够哦为你传扬美好的见证，传扬你见证你，是吧？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祷告祈求，他也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